上集讲到话齐桓公谂住叫跟咗佢好耐嘅谋士鲍叔牙做佢嘅相国，但系点知鲍叔牙竟然拒绝咗，而更加令到齐桓公估唔到嘅系，佢仲推荐咗一个人，嗰、那个人就系一箭射咗去齐桓公嘅肚脐嗰度嘅管仲。齐桓公一听，下意识就搓咗下自己嘅肚，佢同阿鲍叔牙讲：有咩理由俾佢做相国啊？我差啲俾佢送咗落楼下卖咸鸭蛋啊！你点会推荐佢噶？咁我哋又补充翻呢个故事先。齐桓公亦即系公子小白，佢嘅大哥公子斗有鲁国帮佢撑腰。点解佢哋会咁老定，又搞百日蛇宴，周围去拉拢齐国嘅贵族同埋士大夫，一啲都唔急住翻去齐国境内呢？原因就在于喺公子小白同埋公子斗双方都知道公孙无知俾人杀咗之后，齐国一片混乱，大家都谂住嗱嗱声翻去抢皇位。管仲同埋公子斗知道公子小白佢哋回国嘅路线，然后就喺半路伏击佢。管仲劝公子小白知难而退，咁公子小白开始嘅时候都扮到好顺从嘅，但系管仲佢始终都唔放心，于是乎喺临走之前就一箭射咗去公子小白嘅肚度。公子小白即刻喺部马车上面呕咗一啖血，然后就累低咗啦。在场无论系鲍叔牙定还是管仲，都以为公子小白就咁就知知。但系喺管仲离开咗之后，正当鲍叔牙喊到 Felipe 嚟嘅时候，公子小白又神奇咁企翻起身，佢摸咗摸肚脐上面嗰条 LV 皮带，然之后话 ：Louis Vuitton 果然名不虚传啊！乜枉本公子喺咁远水路买翻嚟啊！鲍叔牙仔喺旁边泼咗盆冷水，哎呀，公子啊，你嗰条系 A4 嚟嘅啫，冇错，就系因为佢系 A4， 先至可以挡到嗰支箭。所以公子小白就在齐国的境内开了几条假 LV 的生产线，听说搞到当时连执纸皮的阿婆都在用 LV。 而在另一边厢，管仲将公子小白已死这个消息讲了给公子斗和鲁国听，所以鲁国才定过台游，因为再都没有人可以跟他们争这个皇位，于是乎他们就将重点放在面子和排场上面，并没有急住第一时间回国。等到公子小白已经成为了齐桓公，鲁国大军同埋公子斗先至慢条斯理咁嚟到齐国嘅边境。一嚟到齐国边境，佢哋马上就收到公子小白嘅警告，话齐国新军已经即位，叫佢哋速速返回鲁国，唔好喺边境嗰度寻衅滋事。鲁修成路嘅鲁庄公唔单止冇撤退，竟然仲率领鲁国大军进攻齐国，谂住帮自己嘅外甥争翻个皇位翻嚟。管仲亦都恼羞成怒，哎呀，依家啲 A4 嘅质量好到咁交关嘅咩？自己聪明一世，竟然俾呢个看似人畜无害嘅公子小白玩到一动都冇。而更加关键嘅系，嗰啲假 LV 已经影响到鲁庄公喺尊贵嘅生意。于是乎，佢就怂恿鲁庄公趁公子小白立足未稳，马上发动总攻，将佢推落神坛。顺便仲要摧毁埋佢条假 LV 生产线，但系鲁庄公并冇听取佢嘅建议，因为佢觉得管仲呢个人相当之有嫌疑，而管仲亦都冇办法，只可以黯然咁拧转身射咗一个三分波，之后就翻咗屋企啦。喺冇管仲出谋划策嘅情况底下，鲁庄公喺攻打齐国嘅时候就遭遇埋伏，鲍叔牙亦都率领齐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去鲁国境内。甚至乎仲将鲁国境内最大嘅嗰个 LV 专柜拆到连渣都冇。最后鲍叔牙在地下上面劈低咗一封信，諗住俾鲁庄公。
Dear 鲁庄公，如果你再冥顽不灵嘅话，咁以后你嘅 Louis Vuitton 卖到去边，我嘅假生产线就开到去边，保证你以后都冇运行。如果你识做将公子斗杀死，然后交出管仲，咁我承诺唔会俾啲假 LV 流入鲁国，亦都唔会继续破坏你其他嘅尊贵。但係如果你冥顽不灵嘅话，咁齐国将会全面进攻鲁国，我会将啲假 LV 派到人手一个，以后你嘅尊贵就等执笠啦。哼！
鲁庄公吓到差啲赖咗事，本来佢真係好想应承鲍叔牙嘅要求。但当时在鲁国负责 LV 专柜的 CEO 施伯就觉得这件事并没有那么简单，他觉得齐国之所以要他们交出管仲，并不是因为要报仇雪恨，
而是齐国想重用管仲。毕竟管仲的才能可以说是世间罕有，除了是奥运的射箭冠军和 NBA 的三分波投手之外，在治国方面亦都十分之有才能。一旦齐桓公拥有管仲的帮助，咁四年后的奥运，他们齐国就一定会攞晒所有的金牌的了。所以司伯他建议鲁庄公要将管仲和公子斗一起处死， LV 生产线事小，在奥运上面攞金牌事大，就算我们鲁国所有的 LV 专柜全部都执笠，亦都一定要将金牌攞晒回来。鲁庄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亦都相当之欣慰地岌咗岌头，听从了司伯的建议。他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攞嚿巨石砸死了自己的外甥公子斗。公子斗另外一个谋士少忽亦都当场自尽。而当鲁庄公諗住杀管仲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又发生了。
刀下留人！
鲍叔牙派了个士兵过来同鲁庄公讲，话齐桓公要亲自监斩管仲，以报当日的一战之仇。于是乎，管仲就被关进囚车送返齐国。而鲍叔牙宁愿要一个活生生的管仲，而不要死了的公子斗的这个举动，更加令到司伯确信了自己的判断。于是乎呢，他就擅自主张安排啲士兵在半路杀管仲。而负责护送管仲的齐国大将，为了保护他，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帮管仲挡箭。等到管仲平安返到齐国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只刺猬。是箭猪。我们再讲回另一边上，为什么鲍叔牙搏死老命都要举荐管仲给齐桓公呢？他讲了六个理由。
主公，作为一个政治家，对民众宽和，我鲍叔牙自问做不到，但管仲他做得到。第二，在治国的同时又不会令到大权旁落，我鲍叔牙做不到，但管仲做得到。第三，政治需要讲求忠信，令到班老百姓可以心悦诚服咁跟住你行，我鲍叔牙做唔到，但管仲做得到。第四，知法道，知礼仪，矫正风俗，统一民心，我鲍叔牙做唔到，管仲做得到。第五，拎起战鼓，临阵鼓舞士兵嘅士气，等佢哋可以英勇杀敌，管仲做得到，我鲍叔牙做唔到。最后一点亦都是最关键的那一点，就是管仲他将所有 LV 的设计图都纹在他身上面。你得到管仲就相当于得到了整个 Louis Vuitton 帝国。这一样东西管仲做得到，我鲍叔牙做不到啊。
听完鲍叔牙的否白之后，齐桓公终于答应了。这件事其实真的是很戏剧性的一件事。古籍管子小康曾经记载，话齐桓公是一个无小智，剔而有大虑的人。翻译成现代的说话，即是说齐桓公不是一个为啲小事斤斤计较的人。这种人就算放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都可以广结人缘，深得人心。如果有一个人在小事上面处处都斤斤计较的话，这些人的心胸就过于狭窄了。而作为一个贵公子的齐桓公小白，就令到他可以深得人心。小的事情不修篇幅，糊里糊涂，但关于大是大非的事情就看得相当之透彻和明白。这些性格亦都可以令到他可以广纳那些有志向的人，有能力的人。所以在齐桓公的身边什么人都有。而孔子亦都曾经讲过，说公子小白他的称霸之心就是源自于在举国的时候遭受到当时那些人的白眼。他亦都的的确确在举国经历过很多咸苦。他开始体会到作为一个落魄的公子，生活上一啲都不容易。再加上天生的这种性格，所以齐桓公是一个好懂得用人的人。对于管仲射了自己一箭差啲射死自己这些这样的事情，他都可以放在一边。他觉得这些只不过是小事，而且当时大家各为其主。而当他决定要任用管仲的时候，在往后的几十年，他就完完全全地信任管仲，没有怀疑过他，甚至乎还认为管仲做仲父。所以贵族政治的一个优点就在这里。贵族会分成两类，一类就是那些耽于日落、不学无术、呲牙必报的没落贵族，而另一部分就是好像齐桓公这种有大志、
不拘小节嘅精英贵族，呢啲人可以成大事。于是乎，佢就接纳咗鲍叔牙嘅推荐，而鲍叔牙呢个人亦都相当之风高浪节。就算嚟到我哋当今嘅社会，当我哋面对利益同埋金钱嘅诱惑嘅时候，可能兄弟之间都会相残，而鲍叔牙可以放低自己嘅身段，放低自己嘅荣华富贵去举荐贤能，呢一点系真系相当之难能可贵嘅。在历史上，这件事亦都成为了一个美谈，就叫做管鲍之交。鲍叔牙跟随着公子小白受了这么多年咸苦，日日陪他在举国那里帮鸡鹅鸭在撩喉咙，现在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置身上国之位，但他竟然放弃了这个机会。我们在后世孔子的论语里面，经常都会见到孔子的学生会跟他谈到鲍叔牙和管仲的事情，啲弟子就认为管仲系贤能，但孔子就觉得鲍叔牙先至系真正嘅贤能，因为佢可以举荐贤人。冇心胸可以举荐贤人嘅人，佢就只不过系一个涉位者。无论喺表面上几有德行，系几朝元老都好，只要你知道有贤能，但系你唔举荐佢，咁呢一啲人就系涉位者。而政治嘅清明系有赖于贤人嘅。作为一个臣子，知道民间有一啲有本事嘅人，知道佢将来一定会系国之栋梁，就算要判咗条命，都一定要维护保护好呢啲人，绝对唔可以因为自己嘅利益、世间嘅俗事而消灭佢、隐藏佢、贬损佢。如果一个国家唔可以有顺畅嘅举荐贤人嘅制度，咁呢个国家就一定会走向没落。甚至乎就连管仲在晚年的时候亦都由衷地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鲍叔也。管仲之所以可以在公子纠死了之后还可以来到齐国，这件事取决于三个人，齐桓公、鲍叔牙还有管仲自己。如果齐桓公是一个好记仇的人，那管仲就算再有才能都没可能可以回到齐国去辅助他，而冇鲍叔牙嘅宽宏同埋举荐贤能嘅呢啲举动，管仲亦都冇可能可以成为到相国。齐桓公嘅万世功业就始于管仲，但系管仲喺当时嘅生死，只不过系喺齐桓公仲有鲍叔牙嘅一念之间。当年跟随公子纠有两个谋士，一个系邵忽，另一个就系管仲。本来齐桓公系两个都想召翻翻嚟，但系邵忽觉得自己嘅公子已经死咗。于是乎就当场自刎死埋，但管仲佢并冇自杀嘅念头。呢件事喺事后亦都引起咗诸多嘅历史学家嘅猜测同埋议论。有啲人就觉得管仲当时喺度辅助紧公子纠嘅，你生系公子纠嘅人，死亦都应该系公子纠嘅鬼。公子纠死咗，邵忽当场就自刎死咗啦。点解你管仲唔自杀啊？岂有此理！你唔单止唔自杀，仲要走咗去帮齐桓公，你仲去辅助你嘅敌人。咁呢个部分呢就涉及到唔同嘅呢啲历史人物佢哋嘅人生观同埋价值观。鲍叔牙、管仲同埋邵忽喺年轻嘅时候大家都系好朋友嚟嘅。而后来当齐襄公继位之后，鲍叔就走咗去辅助公子小白。邵忽同埋管仲呢就走去辅助公子纠。喺分别嘅时候三个人就一齐饮酒。邵忽就话佢生系公子纠嘅人，死系公子纠嘅鬼。而管仲就话我唔系咁諗㗎喎。如果我的死对齐国有利，那我随时都可以死。但如果我的死对齐国无利，我打死都不会死，我不会为任何人殉节。所以管仲的价值观，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并不是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如果自己的死是可以令到这个国家更加之好的，那我们才会献身。在春秋时期这个这么动荡的年代，百家争鸣，各种各样的思想百花齐放，亦都系各种伦理、道德、人生观分裂嘅时代。唔同嘅人有唔同嘅价值取向，亦都有唔同嘅人生选择，最后就成就咗唔一样嘅命运。所以我哋会见到有一部分嘅人喺春秋时期会为自己嘅国君而死，亦都有啲人会喺自己嘅国君死咗之后逃离呢个地方，以图更大嘅大业。而呢啲价值观亦都多多少少依然会影响住我哋今时今日嘅价值观。管仲回到齐国境内之后，齐桓公的一代霸业马上就拉开帷幕。那究竟你又更加之信奉哪一种价值观、人生观？今集的时间来到差不多了，我是陈老师。
把口唔收，讲下春秋，我哋下集再见。